晚哭泣的时候，你数算我们的眼泪；当我们在绝望中呼喊的时候，你回应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认识他替死的代价。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名字被天父写在生命册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无论今天在地上我们有没有一个家，我们都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主啊，你今天来祝福所有今天来敬拜你的儿女，祝福普世的基督教会，因为我们在人面前认耶稣基督为主，你就在父面前认我们为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各样的苦难中，各样的逼迫中，各样的环境中持守你的真道，因此你不以我们是你的儿女为耻，你认我们这些罪人，认我们这些破败的人，认我们这些依靠耶稣十字架的人为你的儿女，得你的祝福，在永生里与你同住，这是莫大的荣耀，你要降临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谢谢敬拜团。今天是中秋，理应谈谈中秋。中秋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思乡的一个节日。我在想，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中秋我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我很长时间没有在我们本教会讲道。那今天我们张牧师在达拉斯布道，与他的师母同聚，与他师母团聚，我和你们团聚。我特别感谢神的是，我们在中秋思乡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想一想家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也是中国人，因此我们中国人又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中国文化中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模糊的概念，被上帝的真理重新光照，重新明白什么是家，如何来思。我是一个写作的人，当然是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思乡。我想到的家，我从小最大的愿望就离开家，离开的越远越好，越远越好，越远越好，离开我那个父母的家，然后离开我的家乡，然后离开我的祖国，越远越好。因为我总觉得家中有很多并不是我们心目中想的家应该有的样子，甚至你走得越远，好像那根绳子啊，思乡的绳子好像是个橡皮筋，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起初没什么张力，走得越远张力越大，越远张力越大，越走得远的人越想念家。但是每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又会被弹回来，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想从起初的家来看一看，既然我们说思乡思家，那起初的家是怎样的呢？在创世纪二章里面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实好做食物。院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耶 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相信这段经文只要你是基督徒肯定很熟悉，如果这段经文都不熟悉赶紧补课。就究竟人是怎样被造的，上帝与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我们这个家应该是怎样的，都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我们家有几个成员。第一个成员是谁？上帝。第二个成员男人。第三个女人。因此当我们一个家中，我们说我家以基督为主，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都放着这个牌子，对吧？耶稣是一家之主，这不是那个牌子放在那就不管他的，放在那要在乎他的。因为如果一个家国家是个大家，我们小家是个小家，任何一个家如果没有神在那里，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次序都会颠倒而且混乱。因此成员之中上帝是第一位的。有不少人问我说，哎，你们家怎样，好像夫妻关系相处为什么能够至今你们有，我都不记得有多少年，应该二十多年，昨天我先生告诉我过二十五年了，就是结婚。那你我觉得好像还在蜜月，甚至还在谈恋爱，什么原因？就是不是我们俩关系多么相合，我们俩是一个湖北人，一个你想上海苏州一带的人，他湖北专门出什么的，出革命者，很厉害的人，对吧？而且一个理工科一个文科，那并不是我们俩特别相合，而是我们都是服在神的下面。所以这个三角关系是男人与神关系越好，女人与神关系越好，两个人之间越相近。所以这个成员必须要有上帝在。一个国家更是这样，既然是一个大家，有更多的男人更多的女人，如果头上你没有一个敬畏的神，怎么可能人能代替神吗？我们在下面看物质，一个家中肯定是有物质的。我们刚才那段看到物质中是大自然，上帝造的大自然里面有食物有水有动物，所以整个我们今天的自然环境，我们家中的物质不是男人造的也不是女人造的。养家的男人不要觉得都是我挣回来的粮食，做饭的女人也不要觉得都是我烧的饭。所以我们谢饭祷告谢的是谁？神。如果我们地没有出产，男人你辛勤工作一定换来粮食吗？女人做饭你拿着水就能做出来吗？你也不是田螺姑娘。因此我们看见大自然的物质来自于神，这个物质是供养我们，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今天我们忧愁的东西并不是物质，而是在物质上面寄托的我们各样的罪性，以自己为神，骄傲要储藏等等，把食物把本身供养人生命的食物变成了一种衡量我地位的，变成一种我的安全感的寄托，我的价值的体现，甚至变成家中成员，弟兄与弟兄之间，姐妹与姐妹之间，父母之间，夫妻之间，衡量比较的一个砝码。 这是我们痛苦的来源，也是我们罪的来源。那么职责是什么？上帝天父他完成了他的职责。什么职责？第一，创造了你我，创造了物质。第二，将我们安置在家中，安置在伊甸园，安置在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中。所以我们今天不安全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家园。然后他有命令不可吃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那一棵树本身的意思，它就是分辨善恶树，就以我的眼光来分辨决定善恶，就是立法者。立法者家中只能有一个，就是上帝。因为你我都是罪人，罪人立法必定是以我中心，以我的利益为中心。所以这样的法律如果不是在神下面立的法律，他就不能够，我们说公平的来传递上帝的心意，也不能公平的彼此相待。男人的职责啊，上帝还给人审美，所以不要以为上帝让我们就很辛苦的，将来他们说到未来，食物就不用看了，都是挤牙膏似的，每人挤一管就吃完了，那我就多无聊啊，这日子。所以我们并不想当宇航员，每天吃一块压缩饼干解决你所有的身体需要。所以他给人审美，这树上的果子很美，然后他给人选择，虽然他有法律，但是他给你选择，你可以遵行法律成为神的子民，你可以违背法律自己做神，担当自己的罪，以至于与神隔绝，这是你的选择。男人要做什么？我常常觉得我看我现在每天上班要12个小时啊，8小时上班，来回路上要4小时。我现在在家，其实在家也挺忙，对吧？我不光要做家庭主妇，我要写作，然后还教会的事，但是我总觉得我没挣钱，心里总有一种对不起他的感觉。我常常对他说，我说呀，你看你上班挺忙的，这真辛苦，哎呦，是不是掉进点啊怎么样。他说那这个就是我的活，每天就该出去上班，好像他并没有一个自己自怜。我相信是神让他看见，作为男人修理看守原则，修理原则很难。当然我们家后院他是不愿意修理的，他认为那不是他的活，后院是可以变成水泥地的。对，这确实这是额外的啊。但我就想到，男人既然要修理这地，看守整个伊甸园，伊甸园比我们家后院要大多了，是不是很辛苦？是不是要花体力？所以这个劳动中如何来 enjoy 这个劳动，你首先要认定这是你的使命。所以做丈夫的，如果你能够看到这是上帝给你的使命，并且也给了你这份恩赐，使命就带有荣耀，劳动是有荣耀的。那妻子呢，帮助男人，无论是出去工作帮助男人，还在家带孩子帮助男人，还是烧饭帮助男人，是物质上的帮助男人，还是精神上的帮助男人，还是与男人一同来承担神的使命。所以妻子这个帮助者，你做到了吗？我做到了吗？所以对一个丈夫的帮助，你是从精神到灵魂到物质方方面面的帮助。那我们看他的关系，有了这样的成员和这样的职责以后，他有个关系，就是中国人常讲的天伦之乐。中国人常常讲天伦之乐，但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要天伦之乐？我从小是个很反叛的人，但凡我妈要跟我讲一些这种，但我妈也是很西化的，所以她通常不讲这话，但凡她有的时候有这个意思，我就说我为什么要享受天伦之乐？我为了你享受天伦之乐，我就得待在家吗？我就得陪你吗？那你就生一个专门跟你享受天伦之乐的，或者就是做一个什么玩具。所以有的时候我和我丈夫在一块，我丈夫是很喜欢夫妻俩老在一起的，我是很喜欢往外跑的。 那我说其实你们当然这个我说你们男生要是想要一个老婆就放在家里随时你一回家就是陪着你的，你还不如弄个充气娃娃往那一放。他说充气娃娃不会说话，我说以后机器人会说话，是不是有这个电影就是将来做个机器的那个太太，哎呦那个电影里面的男士特别高兴，完全按自己的想象操作他，要求他顺服，要求他讲话温柔，长得绝对美，身材没话说。然后有一段时间以后那电影怎么样，不止一部电影还有小说，男生简直是崩溃，因为这个机器的女生永远好好好，没有思想，没有交流。人上帝为什么要同样造个女人而不是造一个植物来与男人相伴呢？因为他造一个同样有上帝形象的，同样有上帝样式的，同样有创造力，有自由，有尊严，有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女人，人和人之间才能彼此邻里的交流。这是完美的家，天伦之乐就是从神而来的，有神为天父，有男人有女人。当你明白这个以后，我就知道什么是天伦之乐呢，就是我尊我父亲为父亲，母亲为母亲，而母亲以妻子像妻子，父亲像丈夫，我像孩子，那我的孩子更像孩子，那他们的爸妈也是这样，就按照这起初的家庭模式下来才有天伦之乐，你说对吗？天伦之乐绝对不是在一起吃顿年夜饭，一起看央视春晚，绝对不是。天伦之乐是按照神的样式，互相有尊重，互相有配合，成为一体。那我们还看见这个次序里面有爱的关系，第一首情诗就是亚当给夏娃的情诗，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今天如果让男生们写首情诗，让我们教会弟兄们写首情诗，你们心中最真实的话就是他是我的肉中刺，最好拔出去，而不会是骨中骨肉中肉。那骨中骨肉中肉它有一个成为一体，所以这个一个最好的家庭是成为一体，这个一体是袒露的，是不羞耻的。为什么我们在家中还要争个高低？今天教会也是一个家，为什么在这个家中我们也不成为一体，要争一个高低？为什么我们要有那么多的隐藏？因为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家常常不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下面我们看到人被放逐离家，离家有两种，一种是被放逐，一种是自愿的。我们先看被放逐的那种。被放逐，首先人类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就是违背了神的诫命，自己要做神。那很简单，你自己要做神，你就他们违背了神，躲避神，那么人和人，人和自然关系就被破坏，那上帝就将他们逐出伊甸园，逐出家，因为你不要做我的儿女，那你就逐出家。所以耶和华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离开。这是一种犯罪，就人要自己做神。今天无论是一个家还是一个国，如果带领者领袖或者这个国民要自己做神，你就离开上帝的面，耕种自出之土，汗流浃背，承受自己的这个代价。那我们看下面第二种犯罪，是我们说人之间犯的罪，不是原罪了，这是原罪带来的行为上的犯罪。第一是兄弟间的残杀，第一次残杀就圣经中记载，人类的第一次残杀就在兄弟之间，在创世纪四章十节到十二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讲到该隐杀亚伯，该隐因为嫉妒亚伯的礼物被神看中了，所以他杀掉亚伯。 敲敲嗓，但神知道。所以流人血的罪，神必知道，并且必惩罚。还有一种兄弟间的欺骗。第二次我们讲到犯罪，在雅各和以扫之间，也是兄弟之间，在这个兄弟之间，他们的父母也卷进去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雅各先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以扫的长子名分，当然也是因为以扫贪爱红豆汤，失去长子名分。接着雅各又和他妈妈串通，因为他妈妈喜欢小儿子，和他妈妈串通，用那个羊皮裹在手上冒充他有毛的哥哥，然后得到他爸爸的祝福。这个里面串通母亲，欺骗父亲，都是怎样破坏了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家庭中伦理的关系。所以破坏了这些关系以后，这个时候妈妈怎么样，就来告诉这个雅各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所以这个地方前一个兄弟间残杀，那时候人刚刚离开伊甸园没多久，他们还是有神来安排这件事情，他们还是到时被神发现，神来安排。到这里呢，兄弟间彼此的欺骗呢，父母都卷进去，而且由母亲来安排儿子逃离。所以在一个家中，母亲这里已经犯了几项罪。第一，她没有与自己的丈夫合为一体，她帮助自己的小儿子欺骗自己的丈夫。第二，她来帮她的小儿子来解决这件事，就逃开。所以我们做姊妹的，做母亲的，要特别小心，不要用自己的聪明造成兄弟之间的欺骗，造成兄弟之间的隔离，这是犯罪。第三种我们讲的，第三条我们讲信仰者的离乡，你就主动的离乡。主动的离乡有一种是为着一个我们很多人移民到美国，这美国最早允许移民，它有一条就是说，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些福州的，就是他们做餐馆的，我采访过一些人，他们就是办假的签证啊，假的护照啊，他们换了好几个国家，最后来到这，但还是被抓住了，然后就要过堂。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们，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基督徒的，后来他我们在一起打餐馆啊，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到时候你怎么跟这个法官讲呢？他说我想好了，既然做了基督徒了，我就讲实话了。我说你讲什么实话？他到时候告诉你。然后他上堂，然后他竟然通过了，他的就通过了庇护。我问他你是怎么通过？他说我就说，他们说为什么要来美国？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跑那么多的圈？他说我向往一个更好的生活，我向往一个身心自由的生活，我觉得美国更好，所以我就要到这儿来，所以我历经那么多辛苦，那早知道你们是可以让我来的，我直接就来了。他说了句真话，所有其他那些打工的都说你完蛋了，肯定完了，但是后来批下来他通过了。你法官很感动，你向往，因为人是有向往自由、向往一个更好的生活的这个权利。那么亚伯拉罕他向往一个怎么样？他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召亚伯拉罕，我们通常讲这段经文的时候都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耶和华召他，他还不知道要往哪去，他就出来了。但是你要知道，他其实也是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他更美的家乡就是与神同在，与耶和华同在。也许他后来，我们从外人来看，他走到了旷野，又下到了埃及，再回到了旷野，然后也就生了，也就一两个孩儿，后面当然还有一些没有记载的孩子，但也不至于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是把你我都算在里面的。 信心之父吗？因此他这个地方信心之父他离乡是因为上帝的呼召。因为我是在做中国教会历史中的一些研究，我就特别是这段时间在看宣教士，他们当时离开美国，离开欧洲，离开文明发达的国家，来到中国，当时很闭塞，吃了很多的苦。我现在回头看，他们有很多人一生在中国无比的艰辛，并没有带几个人信主，就我们说也没有建多大的教会。还有很多的孩子，上次我讲到讲过，还有很多的孩子是死在中国，就爸妈把这些孩子都带到中国去死在那里。那么他们这个护照是不是也是为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呢？我告诉你们，是的，是为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相信这更美的家乡是在上帝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救恩里面，在天上，因此他们不后悔。所以戴德森才会说，我有一千条性命，没有一留下一条，我有一千英镑也不会留下，并不是说他已经得着。最近好像是移民浪潮啊，很多投资移民、避难移民、各种移民往洛杉矶涌，往美国涌。我很多中国原来绝不移民的知识分子最近都在向我了解美国，想移民来美国。其实我内心中我既明白他们今天真的是被到一个程度不能说话不能写作，动不动封公号啊，最近有一个人被封了八次公共号，终于移民美国了。但是我在心中也想跟他们说，也想和今天在座的，我们教会有很多是新移民，和你们说，如果你是看中美国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你也许会后悔，因为这地上没有绝对的一个家乡，一块地方比另一块地方更好，这有好的有不好的。连根拔起的移民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即便物质都有了，你的思乡之情头三年是最难过的，而且美国有可能没落啊，中国有可能复兴啊，是不是到时候你又后悔了呢？再要移回中国去呢？很有这个可能。如果当初我和我丈夫不来美国，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从物质上讲日子可能比现在更好，但我不后悔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了耶稣，我知道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当你无论向什么地方移民的时候，无论向什么地方迈出你的脚步，如果你不是因为羡慕在耶稣基督里那个更美的家乡，你都有可能后悔。这里我们讲到信心之父他是蒙召离乡，我们再看还有一种离乡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原本住在天庭，但是他不以神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简单说，他的道成肉身就是离开了与神同等的这样荣耀的位分，离开了天庭，来到地上，来到这一个地上，是你我这种普通人都厌烦的地，这里充满了罪恶、苦毒，食物和水都被污染，不要以为美国就不被污染，好一些，整个地球都被人类的罪性污染，都不再是起初创造的样子，更何况耶稣他是从一个无限进入一个有限，而且他是来到这个地上，他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说这个地上他成为一个君王号召多少世纪的人跟随他，他不是，他来到这个地上仅仅为了你我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离乡是为了我们这一 群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替死来传递爱，传递光。所以最近我有看到王一牧师他的讲道中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不受逼迫，福音如何传出去？如果我们是一群这个世界非常羡慕哦，真是有孩有房有车样样都好的，福音如何传出去？福音是传给那些绝望的，那些贫困的，无论是生活贫困还是心灵贫困，无论是怎样的在绝境中的人，告诉他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主耶稣说过，他说这个世界并逼迫他，不喜欢主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难道主的门徒们就能够过于他的先生那么被这个世俗喜欢吗？我觉得逼迫这个世界不喜欢，实在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和祝福。我为着中国教会今天遭受逼迫感谢神，我更为着在逼迫中站立的弟兄姊妹，受逼迫的人来感恩，他们等于也是替我们受的。如果没有逼迫，我和你们中间的很多人一样，过着舒服的日子，信着舒服的宗教，心中隐隐的期盼，我们既得神喜欢又得人喜欢，既爱了马门又爱了上帝，而且我们盼望上帝成为我们得马门的利器，我们用祷告，用我们的各样或信或不信或半信的那些宗教的仪式、宗教的祷告，来让我们比普通人更获利，甚至成功神学的基督徒比一般的不信基督的人更贪爱世界，贪爱的有理有据，贪爱的非常高尚。我扪心自问，常常自己也是其中一个，你不自觉的就贪爱了，你不自觉的就希望，哎，我活得让人都羡慕，那我就传了福音。活得让人都羡慕就能传福音吗？你活得样样都好，别人就羡慕你，就信仰你的宗教了吗？你只有在与他们一样的苦难中，却有那一份超越苦难的平安，却有那一份超越苦难的爱，才是福音。如果今天我们在苦难中的人，在病痛中的人，在逼迫中的教会能够为这个世代祷告，为逼迫我们者的人祷告，这才是福音。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赦免他们。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离世，他离世是为了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传递爱，传递这样一个神大爱的救赎。那么第三个离乡就是大使命和我们基督徒，也许今天神要呼召你们有些人走出去。我们牧师一直在惦记着非洲，去非洲，也许呼召中间有些人去中国，去各个地方需要的地方。我认识很多宣教士，他们去巴基斯坦，去很多我们认为很危险的地方，他们笑着对我说没那么危险啊。其实我却知道，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惧怕囚禁在我们自己的牢笼里面，我们也被我们自己的所谓舒适囚禁在我们自己的牢笼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些用耶稣基督宝血买赎的生命白白的浪费在这里，消耗在这里，过着不是在地作天的日子，而是贪恋地上的日子。 因此在这一次的中国教会被逼迫之中，我在神面前悔改。我们看到思乡已报国，怎样的思乡使我们怎样的报国。李白他有一首诗，我相信所有小学生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后面两句怎么说啊？低头思故乡。我相信我们的中文班肯定也会教这些诗歌啊，不知道我们的老师。其实这个床我们有个误会，我一般也不纠正了，大家都说床前明月光，好像是躺在床上看看月亮，其实不是。这个床原意它有是井栏和井台的意思，这个床它是窗的谐音，但它当时是井栏和井台。所以讲到井，我就想到圣经中，其实在旧约里面，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是非常相近的，很在乎井。我们有句成语叫什么？离乡怎么背井？离乡一定跟背井有关，跟那个井有关。一口井，它代表着人生命的存在。一个条河，因为没有水，你就没有生命。过去是有一口井，就有一个村子。那也。以色列我是专门做旧约学习研究的，那旧约里面也是，旧约那些地理也是有一个井，它就有泉源，就能活，这就会成为一个村子，甚至成为一个城。那么我知道我们教会中很多人也知道，我最近正在写宋尚杰的传记，那上半卷写完，我在写的过程中非常惊讶。我其实研究看宋尚杰的东西看了很久了，我从信主以后，他的灵力极光就鼓励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向神有一颗燃烧的心。但是我看见的都是他回到中国去布道，在几年内10万人信主，那所有布道的场景，我去采访什么，他们都跟我讲，我很羡慕他的服侍，羡慕那种就是医病的能力，羡慕呼召人悔改的能力。但这次我在写的过程中，原本他前面就是在小的时候，特别是在美国读书的这段时间，应该是一跳而过的，只要写写他怎么被关在精神病院，好像就可以写到后面。大部分他的传记，他的日记都前面只有10来页不到。但我这次在写的过程中，我从耶鲁大学的这个图书馆档案库里面发现了他很多他在美国留学时候的日记，就是21年22年一直到26年，以及他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日记，以及他在精神病院里面被关在那，他继续查考圣经，用40种方法查考圣经的英文日记和中文日记，字很难辨别。但我在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与一个与我们同样性情的人，他到了美国和我们一样打工，非常的辛苦，他思乡，他起初是拼命要离开家乡，然后又是拼命的思乡，思乡的过程中他想着报国，他和我们一样，起初想的是学好科学回去报国，学化学，然后他想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很多东西。他曾被称为一个叫什么万能博士、杂家博士，他就有决心学遍天下的知识。甚至他在协和神学院的时候，他后来他的信仰也有动摇。他在协和神学院，他就觉得因为协和神学院当时是自由派神学，就讲究学问，他就觉得从学问上来看，基督教并不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宗教。他又开始研究佛教，研究道教，他甚至翻译了一本《道德经》。他研究种种的学问，最后研究到自己信仰几乎要失去，甚至想死掉。这时候上帝救了他，将新的生命浇灌在他里面，从此以后他才知道，唯有这一个人看为愚拙的， 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真正的救自己、救民族、救中国的。所有的学问都不能使人得到永生，所有的学问甚至不能使这一个研究学问的人里面有一分的平安，因为那种记恨、那种失落、那种离开家乡，或者你不离开家乡也会有的不安全感，那种一切都是空虚、虚空，这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化学能解决的，也不是医药能解决的，甚至也不是政治、体制，都不是这些能解决的，是一个罪人回到神面前，认神为神，让他来洁净自己，才能够解决这一切。所以他像保罗一样学过各样的知识、哲学各样的东西以后，回到这一点，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在后面，在中国那么多山东大复兴，还有东南亚的大复兴，所有的这些大复兴，他只传讲一件事，在神面前悔改，洁净我们的罪，接受这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不是文化所能代替的，但这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以及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以我们该如何思想，我们该如何思想，在诗篇137篇里面，首先不在悖怒中麻木作乐。悖怒有很多种，有一种我们今天来到美国虽然是主动来的，其实没有一件事是完全的主动，也没有一件事是完全的逼迫被迫，你承认吗？我们选择来到美国，但同时我们也是因为各种原因逃离或者向往来到美国，但是我们这是一种悖怒。那么我们人待在中国的人是不是就没有远离家乡呢？我们被今天在中国，我们也有可能被娱乐致死、被洗脑，种种的将我们带离良心的家乡，将我们带离真善美的家乡，这也是一种悖怒。在悖怒之中麻木作乐，我们看看诗篇137篇，当以色列人被掳的以后，他们在巴比伦这样一个大的美好的城市里面，他们是如何思乡的。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是思想。今天是中秋节，我也希望给大家讲一个这么欢乐的、大家特别开心的一篇道。但是每当我思想，我想到在那里有多少人如同尼尼微城里的人一样，在最终却不自知，有多少人思想在那里被禁锢，不能自由的思想，不能自由的说话，有多少人在那里不能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我看到我们中间一个弟兄这两天刚刚做的一个视频，有规定18岁以下不能进入教堂， 什么什么不能进入教堂，低收入者怎样，何等荒唐。信仰是人灵魂中心灵中自由的最高，如果你不能够自己讲自己的信仰，自己信自己的信仰，自己为自己的神歌唱，你其他的歌唱何等虚伪。不是说只有基督教在传教，其实每一个人活着都在传递你的教，传递你所信的，你承认吗？当不允许我们基督徒来传递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强权，因为只允许你传递你的信仰，不允许我活出我的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你敢于抗争，也许你不敢于抗争，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姊妹应当不敢于抗争的也敢于沉默，而不应当在被掳中麻木作乐，甚至将我们的信仰也变成成功神学的一种，将我们的信仰也变成一种娱乐至死的欢唱。我们有多少在敬拜中是向神敬拜向神悔改，又有多少在敬拜中是满足自己歌唱欢快的一种情绪上的享受。今天这个时代，每当我打开电视，我们家的电视是直接接中国很多，大概三十几个省我都能看到，这里是欢歌笑语，那里也是宫廷，要么就是宫斗，要么就很励志。怎么励志呢？就把别人斗败了他上去了，要么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些将钱金钱的欲望，将淫秽的欲望，将肉体的欲望混杂起来塞满民众的脑子，甚至让你没有机会低头看一看自己的心灵，没有机会想一想自己的良心。说什么这个世代，我特别盼望我的祖国成为最强的强国，但是最强的强国是娱乐至死的一个文化吗？真正的强国是民众可以独立思想，有独立的人格，对历史对今天能够反思的民族。我更盼望所有的中国的基督徒和我们海外的基督徒，我们这些华人的基督徒，不要在被掳中麻木作乐。我们第二个看如何思想。先知为故乡民族来祷告，耶利米书里面八章到九章，就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读一段，你们读一段，就我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远处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我为这段经文写过两首诗，两首歌，我们最后我们会唱其中一首歌作为我们的祷告。我在想说，今天你来到美国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在这自由敬拜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在这上网没有任何高墙，不需要翻墙的弟兄姊妹，你能听到从那极远之地传来的哀哭吗？也许你今天看到的都是来旅游的，好像挥霍如金，挥金如土的人，在商店里面，我们这里离十道门很近，十道门我们看见中国人买名品，好像是买菜，一大包一大包的。你真的看见那些你就羡慕吗？你还是看见那些你就看见，就听见了他们灵魂中的哭泣。当一个民族到四地就顾着买这些奢侈品作为他们整个的娱乐的时候，当一个民族所有的电视都是宫斗和娱乐或者虚假的歌颂的时候，当我们打开很多的微信，很多的东西都是告诉你不符合规定。有时候我其实我这人是最不爱关心政治的，大家都知道诗人一个，那今天我不关心政治，我关心一个人的尊严，关心一个人的良心，关心和我同为肢体的弟兄姊妹在哪种逼迫中失去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你可以剥夺我说的，你剥夺我写的，你甚至要剥夺我想的吗？当我们允许我们的脑子被禁锢，被像 U 盘或者像这个电脑一样整个格式化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美国的人，你能听到那灵魂的哭泣吗？你能够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吗？上礼拜三我们教会祷告会按惯例为中国祷告，我们每个月有一个礼拜是为中国祷告，来的人并不多，那还可以我们一起为中国祷告。我们有个弟兄还把他录下来，我想对大家说，我盼望每一个团契在你们的祷告中来为中国祷告，因为那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那是你的骨肉相亲，那是你同为基督肢体的教会。我们要对神说，难道在那里没有你吗？主求你掌权，在众水之上坐着为王，主求你借着逼迫，借着你所允许的逼迫来炼净你的教会，炼净你我的信仰，但主也求你的怜悯在那个地方，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主求你的怜悯在那地方，求你的审判延后，以致罪人可以悔改。我们今天祷告求的不应当是血气的审判，也不应当是我们来指责定罪什么人，我们应该祷告求的是我们整个这个民族，整个中国这片土地，整个这个文化被主用怜悯遮盖，被主用宝血洗净，也被主用光照亮。我们求主的光照亮坐在黑暗地的人，求主的光使那些黑暗地的人不要以为黑暗是常态。如果人在囚禁之中连对光都忘记了，这是何等大的悲哀，也是何等大的黑暗。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能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更美的家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羡慕更美的家乡吗？还是你用所有的精力和一身的鲜血都在你们家在地上建造那个你认为可以永远居住的小家？最近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当然不光我们教会姊妹，还有别人都给我微信问一件事，我想你们中间肯定也有人有这个问题。微信中问什么呢？他说现在洛杉矶加州是一个办宗教迫害移民好像比较容易通过的一个地方。他说来到我们教会中的很多人，甚至要求在我们教会受洗的，都不是真的基督徒。当然他写的比较偏激，至少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有些不是真基督徒，是为了去办身份的。他对这件事非常愤愤不平，给我写了很长。我很理解他，因为他觉得信仰应该是纯粹的。他说你们做牧者的应该辨别哪些人不是真的，哪些人是假的。我们在座的人中间有没有是为了各种原因信基督教的呢？有没有今天仍然信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呢？我相信有，甚至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来寻求神的，都是神寻求我们的。有的人是为了病痛，有的人是为了孩子，有的人是为了家庭的离异，有的人对神还不是很信的时候，甚至是病急乱投医来到教会，有没有？我给这个姊妹的回复是这样说的，我说难道如果中间有的人是为了身份，他明明没有受逼迫，甚至在中国都不是基督徒，就到这来拿用逼迫的是被逼迫的身份拿到绿卡，如果他为了一张美国的绿卡而得罪圣灵得罪神，失去了天国的绿卡，你认为他很值得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其实你回头想想，是因为我们里面看中的东西有了偏差。我们觉得他竟然那么容易就拿了张美国绿卡，我们愤怒，有的是发易怒，有的是也有点嫉妒。中国也有些人给我写信，你看我们明明是基督徒，你看还没去，你不是基督徒的跑你们教会去啊，混了张美国绿卡。其实我们里面看中了美国的身份绿卡，而没有看中天堂更美的家乡这个身份。还有我说或许他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来到教会，神也借着教会使他成为真的基督徒，难道我们不应该和天使一样欢庆吗？我们当祷告的不是他们拿不到绿卡，而是当祷告的是那些假的因为各种原因来欺骗的那些基督徒，那些假的基督徒因着上帝的怜悯，因着教会的大爱而成为真基督徒。阿们。我相信和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一样，他们有一天，今天他们是为了地上的绿卡丢了天上的绿卡，也许有一天他们就为了神丢下地上挣来的一切。这是信仰的力量。何况即便今天稻子与稗子一起成长又有何妨？今天定罪的不应该是教会，不应该是你我，不应该是牧师来看你是真基督徒他是假基督徒。我们能够做的就证明他确实在我们教会聚会，他 他是基督徒，受洗。其实如果他不信神，受洗对他没什么益处，就是在海里面浸了一下，游了个泳而已。但是他因为这个，也许就阻拦了他认识神。但如果因为这个使他认识神了，我们就应该欢欣。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在这讲，我相信中间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心里有疑惑，不要看到我们觉得恶人得了好处就心里愤恨，要看见我们得了最大最好的好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如果你看中这一个你得到永生的这一个祝福，看到心里的这个平安，因为你要知道你所信的，你口上所信的和心里所信的一致，这是何等大的美福，你就会怜悯那些口是心非的人，怜悯那些惶恐不安的人，甚至你要怜悯那些他们今天觉得不安全要来到美国，但他们又有不认识神。其实他最后你会发现，如果你不认识神，在美国你的不安度会超过在中国。我们这里的老移民一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那里面的不安不是外面能给你的，里面的不安只有住在我们里面的神能给我们。所以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当今天我们说了这些，中秋我们与中国的你的家人我的家人都是血脉之亲，我们与中国的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更是在基督里面的血脉之亲。不要以为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是让你在这离开逼迫，离开苦难，独自享受的。焉知你今天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此刻站起来与你的血肉之亲一同承担吗？我其实是个胆小的人，苏州女子，我从来也不愿意关心政治，主要是我觉得也关心不起，而且也没这个身份，我也不待在中国，要有这个身份我应该待在中国。但是我今天却觉得，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那种痛苦中的时候，我们求神让他们站立，难道我们能够不站立吗？如果我们今天待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都不敢站立不敢说话，我们如何对得起我们心中的那位神？我相信此刻上帝的眼睛，天父的心是在为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流泪，既是为那群能够站立的弟兄姊妹神流感恩的泪，神感谢，神也知道真是神真是何等的爱这一群为他站立的人，神也何等爱那一群跌倒的软弱的想逃避的。你我在遥远的美国，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我们连祷告的代价都付不出吗？耶利米为他的名昼夜哭泣，我们连在中秋节这样的时候都不能为我们的祖国祷告吗？我们是一群被带离那个地方，能够看到很多的新闻，很多的看到神的给我们光照出来的，我们都看到什么是爱，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自由，我们都不在乎那一群在娱乐至死中 看不见光的人吗？前阵子我在网上，大家是不是也看到，就是时不时的中国游客啊就会发生点事情啊，然后看到在洛杉矶，在加州，中国来的老人们去领，到教会去领那些拼命的拿那些就是本来是救济食品，救济食品因为质量很好啊，拼命的拿回家，带几包回家，为的是好像给孩子有点贡献。我们也看见中国的老人到这为了拿到福利，到这来离婚，得到双倍福利。看待中国文化，我们是以鲁迅啊、李敖啊他们那种觉得，哎呀，中国是个染缸文化呢，酱缸文化呢，还是我们以基督的心，以一个先知的灵，在我的族人中向神祷告？我们不是脱离于这个文化外面的一个，我们应当看见这些领那些食物的老人，他们心里的不安、不安全感，他们在儿女家却如同寄人篱下，他们觉得自己的钱是坐吃山空，所以他们不安。他们有买了很豪华的房子，但他们在里面却像一个 homeless 一样，没有家的感觉。我们是伸着指头来指责这个文化呢，还是我们身在其中对神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坐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来向你悔改。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逼迫，不光在中国，也在美国。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曾经问我，他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应该坚守在那里还是来这，但是神好像又把我们带到这。我说带到这是要感恩，但是带到这你也别太轻松，你不要以为在这做基督徒就很容易。我倒是觉得在中国做基督徒有它容易的地方，扛着就行。在这外面不需要你扛，里面分分秒秒的腐蚀你，让你成为不冷不热被神吐出去的那一个。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对基督教的逼迫，无论是中东地区还是在任何地区还是我们的祖国，都应当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对我们的警醒。我们下面放一首歌，这首歌是新歌，大家跟着唱，你也可以不唱，你祷告。也许今天不是流血的时候，至少也当是流泪的时候。也许今天不是让你牺牲的时候，也至少是让你心痛的时候，因为在那一片土地上，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的在逼迫中艰难站立，有的在囚禁中麻木寻欢。让我们为中国祷告，大家一起站立。让我为中国哭泣。
尼尼微大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今天中国不能分辨的人就岂止千倍，你怎能不爱惜？
上帝啊，你让独生的儿子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又派你的仆人使女一代代用血浇灌这地。
上帝呀，你并非拖延审判，你是在呼唤沉睡的灵苏醒，
你是在等待迷失的孩子回
家。
些人的心回转，只要与中国的基督徒每一个或坚强或软弱的同在。我们一起开口祷告，用你的声音来开口向神祷告，来为那片土地祷告，为你的父母，为你的亲人，为你所在的哦，你家乡的那个地区的教会祷告，为教会的领袖祷告，为中国的那些领导人祷告。主啊，来恩待那片土地，你来让每一个人眼前的帕子被你挪去，让每一个人的心活过来。哦主啊，让人在你面前有敬畏，让执政掌权的在你面前有敬畏，让基督徒在你面前被你安慰。亲爱的恩主，除去我们心中的血气，将你那替死的爱，将你死在十字架上的爱，将你在十字架上祷告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为这大地祷告，为逼迫我们这祷告，为这民祷告。亲爱的恩主，你必祝福中国，你要祝福那片土地，祝福这些民，因为在这民之中有那用膝盖服侍你的基督徒，而有持守正道的教会，有为羊舍命的牧者。主啊，愿你让我们的心与基督的心一起昼夜疼痛，昼夜哭泣，让我们来体会你的心肠，让我们来放下自己的一切，因为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面，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最美的家乡，我们在地上还有什么不能舍弃？主，谢谢你，你听见大家有声无声的祷告，你要成全今天的祷告。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